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我们的寻读时间呢，本次寻读的大师研判呢，我们想说，在一个无地产的，或者说其实就大概意思就是说，没有像以往一样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地产反弹所伴随下的这样一个经济弱复苏我们到底怎么看待它对金融和财政部门的深远影响这是今天我们想汇报的一个议题哈，所以我们把它简单称之为叫一个无地产的复苏下财政金融部门的一个。思考，那这个"无"我们打了双引号哈，它其实是一个"弱"的意思。那首先呢，就是还是想讲一点，从我们半年报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经济的新旧结构变化非常激烈啊。那我们总结几个指标，就是如果你以这个啊，如果我们以这个地产、基建、建筑、建材啊为整个传统旧经济的话，那么为代表，那么新经济就包括信息传输、软件、技术服务业啊、租赁商务服务业和8个高端制造啊装备制造业。那这个新旧经济的这个刻画方法，从 GDP 生产法上来看，2025年新旧经济完成黄金交叉，旧的超越新的；固定资产投资2024年完成黄金交叉，旧的超过新的；出口结构，中间品、资本品大幅上升，消费品占比大幅下降，在过去3年时间裂口加大了20个百分点；就业，2023年人口普查数据新的已经比旧的要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 A 股上市公司的非金融企业营收层面，2024年新的超过旧的。利润层面上，新经济占比也已经2-3年就超过旧的了，而且新经济的利润，上市公司 A 股当中非金融企业利润占比已经到35%了，大概跟5年前从2017年到2021年，当时地产、基建、建材的旧经济当时的那个占整个 A 股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的峰值差不多高了。当时他那个旧经济也就是大概35到38左右。然后现在旧经济掉到了15以下啊，也基本上像当年一样的，这个新经济已经具备在 A 股的这个实体利润上具备了老经济当年峰值的地位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意味着不同部门的运行逻辑是会发生深刻变化的。这里面我们重点谈企业、银行、居民、政府分别来看呢，最终可能会对整个金融系统和财政系统会讲得更多一点哈。首先从企业部门来讲，因为企业部门决定了很多我们金融部门运行的一些这个资产端嘛，它都是举债方，都是要借钱借贷的。对于企业部门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比于旧经济和新经济的一个变化，就整个企业的库存周期弹性，会相比以往弹性会变低，然后呢，非对称性会变好。过去补库短去库长，现在可能补库去库峰值会低一点，但整体来讲时长可能会拉得更匀一点啊，这是第一点，因为地产基建原来的脉冲性特别强。然后地产整个企业部门第二点，也就是说它在整个的企业部门当中，新经济直接融资要求比较多一点，旧经济呢地产基建典型的都是重债务的依赖，所以在整个企业部门来讲，在伴随着现在以新经济为结构这样的一个复苏当中，它对信贷的需求是没有以前那么多的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就是，伴随着全球安全焦虑之下中游制造的这样一个海外出口的逻辑之下，整个企业也会呈现出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相比于以往对整个装备的中游制造这一类的拉动性会比以前更直接这是我们整个对企业部门的这样一个变化。那当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变化，应该说我们觉得就比较深远了哈。第一个就是银行信贷没有那么重要了完全可以出现一个叫无信贷脉冲的经济向好和 A 股牛市，根本原因就是新经济对信贷银行信贷没有那么需要，它靠的是直接融资，跟过去高度依赖银行信贷地产基建的驱动经济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银行资产端受益于这个经济修复的过程就会比以往经济周期来得更慢，甚至可能经济都复苏了贷款还在变差因为整个银行被旧经济拖累的比较完整，但是对新经济的敞口是不大的，所以净息差会相比于以往经济周期它会更滞后才能真正的企稳甚至反弹，这是我们想讲的对于金融部门的第一个影响。对于金融部门的第二个影响呢，就体现出在整个央行在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层调控、宏观调控这个层面上那么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就是原来可能管信贷就可以了，现在如果以直接融资为主要手段的新经济占比上来了，那么稳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意义已经不亚于当年的稳信贷，它其实是具备一定的宏观调控的高度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资本市场的事情了那第二个小点，在宏观调控上的第一小点，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银行的这样一个宏观调控的意义。第二点就是，过去央行把握信贷作为把握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温度，现在如果转向直接融资的话，那对整个的利率曲线、无风险利率曲线 啊，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定价锚的这个曲线的把握就更为重要。所以整个货币政策的框架从从量上调控去往这个从价上调控的这个框架的转型就变得更加迫切了啊，应该说当下就是带有一定的急切性了。这是整个对宏观调控上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就是对于我们经济的一个观察指标也出现了系统性的升级和变化。过去看贷款，现在看存款啊，所以过去我们可能看贷款呐、什么新增涉农啊、涉农款 MR 差值啊，或者看一些什么新增中央贷款呐、这是我们观察经济非常常用的指标。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就企业存款、居民存款、增速差呀、存款去哪儿啊，这个当时更加重要的一个比如说 PMI 和万德权益净利润非常好的领先指标啊。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对于金融体系我觉得几个比较深远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金融就是居民部门。居民部门它其实它的变化就决定了后面你财政体制要做适应性的一些调整和时代的这样一个响应。对于居民部门来讲呢，过去旧范式之下呢，财富靠地产，整个的一次分配靠劳动力，这个本质其实是城镇化是具备高度普惠性质的，因为城镇家庭住房自有率非常高，96%左右。农民工呢，整个又是电动建材、基建这些行业的一个基础就业群体啊。像我们看这个地产、基建、电动建材，整个就业人群当中，高中及专科以下学历人数能够占到3%左右啊，71%到75%这个区间。但新范式之下，存量财富从地产向资本市场倾斜，依次分配。有边际上可能会向这个资本和技术上就更加去有更强的这样一个分配能力了。那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新经济的群体扩散可能目前来看可能没有像老经济那么明显哈。所以这个背景之下会有两个问题。第一方面，财富存量财富，如果你从土地转向从房子转向资本市场，那资本市场相对于地产来讲它的普惠性没有那么强。A 股整个的这个投资者数量是3亿左右啊，差不多就是2.5亿到3亿。那你全中国的人口，你基本上就1/5啊，可能就占到了这个情况。但是你房子的这个自有率可是96%啊。那么参考欧美经验，二八效应，就像我们看日本、美国啊、欧洲什么的，都是前20%最富裕的人口能掌握80%以上的股票市值。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一次分配上，如果从劳动力。从靠劳动力获取，那从过去地产基建也好呀，然后这个向外出口劳力消费品也好啊哈，那现在变成了有一部分科技和资本，那其实这个也很重要，那就是人的群体有很大变化啊，刚刚讲过3/4在旧经济上来讲3/3都是专科高中及以下员工占比，现在可能只有1/4才专科高中以下占比了，因为新经济当中只有不到1/4的人是专科高中以下，所以这个背景的背后呢就是说其实无论从存量还是从流量上来讲，整个居民部门会有加剧 K 型分化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趋势和风险。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更加 K 型的这样的一个居民部门，它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财政部门的体系的变化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那对于整个政府部门来讲，如果居民部门更加 K 化，它的存量财富和一次分配上有一些边际的新挑战，那么对于政府部门来讲，如果你要应对这个 K 型分化，那你在收支两端都会提出新时代的这样一个新的转型要求。在收入端，过去因为居民整个社会的财富端挂钩在整个房子地产上，所以我们整个财政的收入端就是卖地嘛，那你现在也要转向资本，所以我们看到地产相关税收占广义财产收入的比重已经从2020年峰值接近40%降到了2025年只剩20%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资本征税力度，比如说个人资本利得税加企业所得税加上遗产赠与税占 GDP 的比重，那我们基本上还是发达国家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啊，我们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整个像资本从土地向资本啊这个大的税制的变化方向，我们觉得应该也是明确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支出端。支出端因为过去呢，你要服务于整个存量财富在土地和地产上，所以我们做很多土地开发以及土地开发相关配套，就是基建。所以过去会以这些项目型投资为主，现在如果居民的 K 型更有问题的话，那就我们从过去的干项目要在财政支出端去转向投资于人去应对这个居民的 K 型分化，那就要一就是要提供这个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二个呢就是要本身就是在从这个人的分化上来讲，那么从自下而上也会有一种力量，其实是推动我们本身就是社会其实在呼吁一个适配度更高的更强的一个二次分配体系。 如果我们用社保支出跟所得税，包括这个企业所得税占 GDP 的比值来衡量二次分配力度的话，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来讲，也其实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我们说十五投资于人正当时哈，因为正好是我觉得是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从这角度去理解投资于人，我觉得也更加深刻啊。所以以上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新经济代替了过去旧经济的一个新的，可以说是我们几十年一二十年以来第一次看到的一个新一轮的经济周期，它的特征、它的状态啊、它的这个一些运行的特点都会跟以往不太一样啊，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它会对整个未来的三到五年的金融体系包括财政体系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啊。我觉得无论是对上啊，我们服务于这个决策，还是说对下，我们去帮助资本市场把握宏观脉络，这个变化其实都是各位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对整个基本面的不同方面的观察，一个是银波对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利润的思考啊，就是是不是更加的不均衡，然后我们还同时还有一个地产的成交概念其实是回暖，到底如何去定义这个回暖，我们有哪几点观察。第三个是若鱼带给我们流动性的思考啊，是不是拐点了。第四个就是春生带来我们美国通胀的思考，到底脱没脱毛。那第五个就是高拓带来的这个基建背后的这样的一个财政的思考啊，到底整个基建是否还承压，哪些指标来观察。那接下来有银波来带给我们就是利润的思考啊，是否均衡，包括经济的一些观察。
哎，好了好了，那个我来汇报一下，就是这个利润的数据，包括今天的这个 PMI 数据。整个两个数据放在一起来看，其实非常合适，就是基本上曾经的一个特征呢，其实是一个分化，就是不均衡啊。我觉得这个分化的这个现象比较明显。像今天上午的这个 PMI 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中游的这个 PMI， 像这个装备制造和这个高技术，其实这两个行，其实这两个概念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重叠的。其实我们一般看这个装备制造就够了，因为装备制造的体量要比这个高技术要大一点。那么装备制造的 PMI 呢，其实还在回升。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像这个美国的 PMI 也在回升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联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出口链还是不错的。这个然后这个代表这个地产建筑链呢，我们看到这个原材料 PMI， 那么这个月其实是掉的比较多啊，就是这个掉了 47.1， 然后这个消费的 PMI 其实也是在掉，也在掉啊，这是今天上午的这个PMI 数据啊。然后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利润数据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分化分化也在加剧。我们其实看两个角度，第一个呢就是说不同的这个利润板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中游的话，其实还行，因为中游其实和下游它这一轮按道理其实是承压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原材料涨得非常多。上游的话，即便它量有点掉，但是因为它价的这个对冲，其实是能够使得上游的利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增长的。那我们看到像四月份呢，其实上游的利润增长，无论是看采矿业还是看这个整个的这个原材料制造业，其他的利润增长是比较快的啊。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价的因素。我们其实如果去分看板块的话，其实中游和下游是可以放在一起去讨论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成本的压力。那么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今年以来中游的利润率呢，其实是整体是提升的啊，下游的利润率呢是有所这个回落的。那么四月份当月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中游的这个利润率好像是掉了一点点，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去年四月份中游是一个很高的基数啊，我估计可能五月份利润率能够回来一点。所以这是第一个分化，就是板块之间我们会发现中游比下游好一点。然后看板块内部啊，就是每一个板块内部可能有七八个行业，那么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种分化也非常的突出啊。即便说我们说这个今年我们看好中游，但是中游内部其实我们也客观承认，因为这个一些因为中游内部它其实也分很多啊，比如说有些是偏B 端的，有些是偏这个C 端的，有些是偏这个政府端的。我们会发现其实像今年的话，就是因为这个补贴的退坡啊，其实比较偏向于内需的一些中游其实是偏弱的。那我们看到四月份其实像汽车的利润增速其实也是一个大幅的一个下滑啊，然后像这个偏向于出口的电子和这个运输设备啊，因为运输类设备里面其实还有像船舶这样的景气度比较高的板块，那么他们的利润增长其实是蛮快的啊，是中游内部是分化的。然后消费，因为消费整体比较弱，那么消费内部的话其实是呈现了一个特征，是绝大部分行业利润基本上是今年以来是一个大幅的负增长啊，就是能够利润增速的消费行业其实目前来看是比较少的。然后我们是说这个因为价的因素，其实整个的这个利润增长板块比较强的，像这个上游的原材料 其实上海的原材料里面其实也是分化非常明显，我们可以去做个对比。你像当时2016年，那一年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内需有所恢复吧，地产和基建有所恢复，我们会发现当时的原材料基本上八九个行业全部都是利润正增长啊。但是这一轮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一轮原材料里面像这个非金属矿物制品啊，因为这里面可能是水泥啊、玻璃比较多一点。那么它今年前四个月的利润增速几乎是一个50的一个下滑，这个下滑幅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包括像这个钢铁，就是黑色加工也是一个大幅的一个下滑啊。所以这里面其实还是反映了我们今年说的这个地产基建的一个问题，就是需求比较弱。然后像这个，当然这里面也有比较好的，比如像这个化工和这个有色，属于原材料里面增长非常非常快的啊，就是化工可能有70几的增长。啊，有时候可能有1倍多的增长啊，这个其实是受益于这个价格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想说的一点就是说，就是整个的目前的，我们看 PMI 也好，看这个企业利润也好，我们目前看到了其实还是一个分化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如果去看板块的话，我们觉得中油整体其实还稍微好一点啊，当然这里面中油内部可能也需要去做一点选择啊。所以之前我们写了一篇报告，就是说中油100指数，其实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说中油内部如果去跳出一些景气比较好的，那我们可能可以参照我们之前写的报告里面的一些这个选了一些指标啊。那么这是我想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这一块的内容啊。然后接下来请这个韩岗给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这个地产的问题，因为今年以来我们觉得宏观上就是除了出口改善了，PPI 转正了，那我觉得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发现二手房的这个成交，包括量价其实都有一些恢复。那么这里面它跟以往的一个特征有什么不一样？那么我们请韩岗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哎，好的好的，谢谢。各位好，我是华创宏观韩岗，今天汇报一下我们地产这部分的观点。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部分的地产数据，那么主要是二手房的这个成交量出现了这个回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地产走势呢？我们一共有三个观察，那我们逐个来看。首先第一个，我们仔细拆分一下当前的这个二手房成交情况。我们重点跟踪的23个城市，那么我们关注它的二手房成交量。那么在1到3月的时候，成交同比还是负的5.3%。那么到了4月的时候，增速提升到了10.4%。那么在金三银四的成交旺季过去之后呢，我们看到5月前30日这个增速是进一步提升到了18%左右。所以当前这个二手房成交确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好转。不过我们把5月的数据内部拆分来看的话，我们看到5月的上半月，这个二手房成交同比增速是22%，但是下半月已经下滑，已经跌到了16%左右。所以后续来看的话，这个二手房成交高增能不能稳住，这一点我们其实还需要再等等看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手房内部的这样一个成交结构啊。我们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当前的二手房成交其实还是主要依靠小户型低总价的这部分刚需房来进行支撑的。比如说我们以上海为例，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时候，二手房成交结构当中，300万以下的这种低总价房源占比是在65%左右。那么到了今年，就是2026年的1到4月，我们看到这个比重已经提升到了70%。那么如果我们观察成交面积这样一个口径的话，我们看到2025年上海成交的二手房当中，90平以下的这部分房源占比是占到了67.8%。那么在今年的1到4月，我们看到这个比重是提升到了65.9%。那么不仅仅是上海有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北京、深圳也是有同样的趋势，也就是当前的这个二手房成交高增，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种低总价小户型的刚需房来进行支撑的。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我们对比一下本轮的二手房成交高增与历史上几轮周期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首先第一段，我们对比的是2015年6月到2016年底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二手房的成交增速也特别高啊，峰值一度接近了100%。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当时的租赁市场是比较平稳的，那么租金是以大概3%左右的年增速在上涨，反映的是居民的收入预期大体保持平稳。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到居民的加杠杆意愿是比较足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居民的中长贷持续多增，那么月均这个多增1800亿左右。第三点的话，我们看到土地溢价率也开始出现了回升，那么最高一度超过了70%。那么背后反映的是这个房企的房价预期也已经出现了改善。 那么第四点，我们看到新开工增速的降幅先收窄，后来逐步转正，那么背后反映房企的加杠杆意愿也开始在回升。所以我们看到2015到2016年这段时间，我不仅仅是单纯的二手房成交量的改善，那么我们重点关注的地产的这四个指标也同步出现了好转。那么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个2023到2024年啊，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二手房的成交增速其实也不错，那么增速一度接近30%，但是这段时间可能这个二手房成交高增更像是一个点状的改善。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四个指标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偏弱的状态的。那么当前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看到我们重点关注的这四个指标其实都还是偏弱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1到4月百城的租金同比仍然下滑了7.4%左右，那么居民的中长贷持续小增，土地溢价率仍然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么新开工增速也在继续下滑，所以当前的这个二手房成交高增也更像是一个点状的改善，很难出现一个明显的广谱性的这个回升。所以综合我们前边提的这三点，我们总体来看的话，地产这边可能还需要再等等看，比如说我们能否看到更多积极的信号，比如说租金能否企稳，比如说二手房的成交结构能否从刚需扩展到改善等等，如果这些信号出现的话，我们可能会对地产更为乐观一些。好，那么以上是今天我这部分的汇报，谢谢。
好的，谢谢韩港。然后接下来请这个陆宇给大家汇报一下牛龙印的一个观点。
哎，好的，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华创宏观的文若宇，我来汇报一下我们可能当下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银行间非银还有实体经济流动性的一个认知啊。那我其实大概总结就是一句话，我觉得银行间呢其实看的是货币政策，非银机构呢其实看的是居民的存款搬家。那么广义的信贷扩张呢，因为你的需求其实在海外，你现在更该关注海外的信用扩张。这里边首先第一个就是银行间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啊，那其实这件事情呢本质上还是取决于央行的态度，毕竟在银行间流动性其实你最大的对手方是央行。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从这个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其实央行这个通过金融时报其实有这个发声啊，就是提示整个市场这个资金呢可能你的梯线错配问题存在，包括你的这个有资金空转的这个信号。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央行的态度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央行态度的变化什么时候能从量变真正影响到你银行间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质变呢？那我觉得其实在新旧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呢，本轮跟过去呢其实有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呢，就是过往因为整个地产是信贷的放大器，所以在整个经济修复的过程中，由于地产的存在呢，你的信用会快速扩张，所有金融机构资产端的收益是改善的，那么你的利息收入是增长的。但是这一轮的区别在于呢，你依赖于新经济，像前面这个于总提到的，你没有那么大规模的信贷扩张了，你对于银行业的资产端的带动没有那么明显了。更重要的是呢，你的旧经济的房地产虽然在流量上对于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小，但它的存量上房地产行业还有个人住房贷款的不良率呢还是维持在高位或者在边际上抬升的。所以这就导致呢，其实央行相较于过去呢肯定要更多的关注于金融稳定，这是本轮的第一个变化。那么本轮的第二个变化呢，其实来自于你这一轮的经济依赖于出口，那么出口呢还是会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结汇和整个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那么只不过这一轮呢，其实我们出口结汇呢不是反映在央行的外汇占款层面，而是反映在央行的其他资产层面，它可能意味着整个现在呢其实商业银行跟央行做的呢是这种通过掉期啊或者衍生品等方式呢来帮助商业银行呢来减缓这个汇率的敞口，只是而不是通过过去外汇占款这种1:1的兑换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呢，只要你的贸易顺差还在持续扩张，那么事实上还是会影响你央行基础货币的被动扩表。第三个层面的原因在于呢，其实过往我们每一轮这种利率抬升的快呢，本质上是因为信贷在派生的过程中呢，贷款派生存款会产生这个存款，只要你是居民跟企业的存款就会缴准，那么缴准存款越多，对于准备金的消耗是更快的。那么这一轮呢，其实你存在居民的存款搬家，很大部分资金呢再从企业和居民存款转换成非银存款，那么非银存款当下是不需要缴准的，这客观呢也减少了你整个准备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层面。所以综上这三点呢，其实你客观上确实有一些因素在对抗央行的收。那么后期我们怎么去观察银行间呢？我觉得很标准的一个信号呢就是看同业存单，只要商业银行的同业存单净融资规模为负的，那么就是银行没有结构性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不缺负债缺资产，那你的利率可能就持续偏低。但是如果有同业存单净融资规模转正了，那么并且我们可能看到 一些同业存单持续的这样一个改善的过程呢，那么就意味着有一些银行开始缺负债了，那么这就可能会带来资金的利率波动加大，甚至资金利率的提升，我觉得这是要值得关注的，这是第一点对于银行界。那么第二点呢，对于非营机构来讲呢，其实今年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层面呢，是我们看到居民存款的搬家的规模呢持续攀升，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也跟新旧经济相关，因为过往呢传统旧经济其实居民的钱很多去买房了，那么买房的过程中呢，是居民的存款向企业存款，包括还有过去的影子银行。但这一轮呢，你没有传统地产基建之后呢，你其实房地产的销售额一直偏弱，影子银行呢也受到资管新规的影响，所以你其实钱流向非营机构呢变成了居民可以说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渠道。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非营存款的年化增长规模呢，其实从去年以来呢在持续的飙升啊，现在已经是一个历史的绝对高位了。并且另一点呢，其实各位领导可以把非营机构呢理解为一个蓄水池，当我居民在不断的往非营机构里边去投放钱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是非营机构要有一个出水口的，这个出水口就是直接融资的规模。那我们当下的情况是呢，整个居民存款的搬家力度很大，但直接融资的规模并不大，就导致了这个钱进来之后呢，资金淤积在了整个非营机构，没有更多的流向实体经济，那么非营机构的资金体量越来越多。所以在第二个维度，其实你这轮的非营机构，只要你的居民存款的搬家还存在，就是居民的存款每个月同比负增，并且呢，我们没有看到直接融资规模的大幅放量，比如说 IPO 啊，比如说企业大规模发债啊，那么这两者如果没有看到的话，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判定你的非营流动性是持续宽松的。其实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居民的存款搬家。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国内的信贷。那其实在这个维度下呢，因为你传统的旧经济你是依赖于地产基建去带动整个制造业的利润扩张的，所以你的信贷呢需要地产基建作为拉动，你的信用增长呢其实在国内。那么这一轮呢，在新经济下我们其实更依赖于出口，所以事实上呢，国内的信用扩张呢，其实在这个环境下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了，反而海外的信用扩张，我们去看海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融资规模跟政府的融资规模其实变得更为重要，因为你的需求其实是边际上是在海外的。所以在这个环节下呢，其实国内的信贷的强弱不必然反映国内经济的看法，因为你的需求其实不是以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总投资的规模做体现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强调国内的信用呢，其实你更该看整个的企业居民存款剪刀差这个指标，因为不管是贷款还是结汇，只要企业的资金是改善的，那么这个预期呢其实大致就是变好的。所以对于整个流动性的判断呢，其实我们认为呢，这个银行间的流动性看货币政策，那么非营的流动性呢看居民的存款搬家，那么整个实体的信用扩张呢可能看海外的信用扩张的一个情况。这大概是在当下我们对于流动性不同角度的不同思考。我的汇报大概是这些。
好了，然后接下来请这个春生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美国通胀的一个锚的切换问题。
各位投资者晚上好，华创宏观傅春生哈。那么我们在中东地缘政策不确定之下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短期通胀上升是比较快的，那我觉得油价的上涨的冲击能不能够引发美国二次通胀的风险，进而导致美联储实质性的一个转向加息的立场。核心的锚点其实是要看美国中长期的通胀预期是否有一个明显的上行。我们今天重点介绍一下对近期这个美国通胀预期的变化的一个观察。那么重点其实是把当下跟2022年3月份首次加息时的水平做一个对比哈。第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近期核心就是近期美国中心通胀预期呢整体有一些的上行，但是还没有出现一个失锚的迹象也没有脱离油价而独自上行。那么美国中心通胀预期呢有几个观察的维度，第一个就是最常用的这个金融市场定价的中长期通胀预期呢两个指标就是5年5年的通胀美元通胀互换，包括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4月份以来其实整体趋势上行，但是较2月份的变动水平不是特别大，而且相较于2022年首次加息时候呢，大概都还有一个20到50个 BP 的一个差距哈。第二就是专家调查的一个数据，费城联储做了一个专项的通胀调查呢，大概现在的水平是2.5左右，比首次加息时呢还是有一个10到30个 BP 的一个差距。那么第三观察视角是消费者的这个中长期通胀预期呢是有点分化的，我们看到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指标呢是明显的上升，而且呢从去年以来的读数就始终去高于2022年首次加息时的一个水平。我们需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因为这个调查呢它对于汽油一些显性的价格更加敏感，波动也更加大，所以它的这个参考性呢可能稍微会弱点。那么纽约联储的调查指标呢其实是比较平稳的， 更能看到这个一些中长期通胀预期的一些变化。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因为美国还有一个短期通胀预期啊，由于短期通胀预期呢主要受到物价新闻和及其的通胀数据影响比较大，我们看到从这里来确实各类短期的通胀预期指标有一个明显的上行。从绝对水平来看的话，其实大体上和去年关税冲击下的预期值是基本上接近。第二个大的就是我们认为，如果后续整个中长期通胀预期没有持续的一个上行的话，今年最差的情况呢可能也就是一个不降息。那么如果出现了一个中长期预期脱锚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美联储可能就会存在一个加息的必要性。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过去几十年其实每一轮中长期通胀预期的持续上行呢，经伴随着美联储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目前一些联储官员哈，边际上转向一些鹰派的表态，比如说之前一般大家理解为比较偏鸽的这个厄勒理事啊，他其实在前不久的发言里面说了这个加息和这个降息的风险啊，这个可能性基本上是五五开了。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口头的这种鹰派呢？我觉得是在通胀预期出现一个小幅上行迹象时的联储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预期管理的策略，它其实是通过一个强硬的公开表态来压制这个中长期通胀预期的脱锚的风险，从而其实可以实际上避免采取过于激进的一个加息的一个紧缩政策。第三个就是大方面就我们怎么去做后续的跟踪哈，我们还是建议去基于这个时效性的一个考虑，我们还是重点去观察金融市场定价的这个中长期通胀预期的这个指标，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5年5年这个美元通胀互换加上10年期一个平均通胀率重点是观察它跟2022年3月份加息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加息时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差距。我们再次强调，就是前面当时加息的时候，这个5年5年通胀美元互换大概升到了2.6到2.7的一个水平，现在其实还有20-30BP的差距。那么10年期一个平衡通胀率呢，当时是已经接近2.8到3的一个水平了，目前其实还有一个40到50BP的一个差距。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于给大家关于这个美国通胀期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汇报。
哎，好了，谢谢轩生。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就是那个高豆从财政的角度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基建相关的一些财政的一些这个问题啊。
哎，好，谢谢英波。各位领导好，华创宏观高度。那我汇报一下三四月份数据变化底下我们对财政的一些这个看法。首先今年一到二月大家知道基建和财政增速都是很高的比如说管理财政的这个两本账支出同比是做到6%基建同比是11%的增速。但四月来看整个管理财政支出它是-3%基建同比也是负增长那么这个反差就让大家可能比较困惑了那我们觉得就看最近的这个监测指标来讲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比较全面的在三到四月就是这些监测指标指向了基建的增速承压这里面有债务的有领先的指标包括项目的指标以及实物量指标等等那么这个背后呢我们可能去做一个政府意愿的观察那么其实我们想提示现在地方政府是面临很多个约束的这里面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化债规范招商引资以及信心增机关那么这个是在当下节点做的一个观察。那我们分两部分来看首先是监测指标来看那么三到四月来讲我们看到基建这个相关的指标都是一个普遍承压的状态。比如说债务发行和配套资金的指标来看专项债发行三到四月份是只有5100亿那么去年同期是接近6000亿的包括五月份它掉得更加厉害五月是1600亿的深圳专项债那么去年同期是4400亿的那么包括政策行我们去看它的 PSL 加上证金债的净融资那么也是一个最近几年的同期的低位。包括我们去看城投债和非城投国企的信用债净融资我们去看它的月度同比的这么一个增量那么三到四月份是一个很高的状态因为是去年四季度大家记得有两个增量政策一个是5000亿的准财政那么一个是5000亿的切算限额盘活因为2000亿可以做这个大省的项目建设那么主要是在结果在今年一季度去使用的就是太猛红。那么确实我们看到这个城投债和非城投国企信用债这个融资同比增量是创了2021年12月份以来的高点了但是五月份已经明显往下掉了。那么这个是也是就跨年度增量政策效应消失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看到四月的这个企业中长贷也是一个近年比较明显的同期低位这个是一些债务发行和配套资金指标 领先指标来看呢 ，PMI 啊，那么其实啊，哪怕是五月份的数据也是在荣枯线之下的啊，那么四月份是更加的弱。那么项目指标来看呢，我们无论是看建筑业的新订单，还是存量的固定资产啊，这个施工项目的总投资增速啊，都是最近几年低位的状态啊。那么实物量来讲，水泥的发运包括沥青开工都是处于近年同期低位的啊，所以我们说啊，监测指标来讲，三到四月呢。啊，无论是债务发行和配套资金指标啊，还是这个领先指标，还是项目指标，还是实物量指标，都是全面的指向这么一个这个承压的状态啊。那么这背后呢啊，我觉得去提示三个政府意愿的变化啊，这三大约束之下，政府意愿其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那么我们这里集中讨论的是地方层面啊，全国层面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点评当中也讲过啊，就是一个这个。项目审核的趋严啊，就是这个四月份出的审批制度改革意见啊，加强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政府投资项目的这个投论证管理啊，地基论证。那么中央层面呢，我们之前介绍了啊，央企利润上缴比例的提升，其实会让这些央企在短期它比较审慎的去考虑上一些项目啊，它因为它要留更多的这个利润给财政上缴。我们今天其实想提示的是三个地方层面啊，今年或者说去年以来。面临这个明确的约束啊，它有可能使得这个数据变化啊，它背后有一个政府意愿的一个压制啊，可能不是一两个月的这种转折啊。那么第一个是化债啊，这个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从2024年9月开始这一轮的化债，那么最新的一个变化是5月9号的国常会啊，它其实强调了这个化债要压实地方主体责任。那么这个对于地方来讲仍然是一个融资端的一个影响啊。那么第二个是规范招商引资啊，那么这个是市中提出来的，那么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其实对于地方的收入端的税收优惠和支出端的这种投资冲动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啊，因为过往可能这个地方存在一些短期以政绩目标为这个导向的这种重复建设行为啊，那其实这也属于招商引资的一个比较违规的这个领域啊，因为这会造成大量的重复的产能过剩啊，也造成前面于总讲的这个我们中国经济长期的一个供需矛盾啊。那么这个其实在支出端通过规范招商引资去遏制投资冲动的话，也会体现在实物量和地方的这个基建读书当中。那么第三个是今年春节开始学习到7月份结束的这个振兴政绩光，那么主要是针对地方的一把手为一个学习教育的一个重点的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五月份财政部也进行一个学习，那么这里的通稿其实他也聊到了，比如说要在满足民生需求当中拓展发展空间啊，那么条块结合上下联动集中整治啊，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等等啊，这些表述实际上还是在一个比较对于总量来讲啊，大家可能不会觉得有那么强的一个力度吧，这种感觉啊。那么这是我们想这个去提示的，就是尤其是地方层面政府的意愿今年可能是面临三大约束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今天的一个汇报啊，就是怎么看数据转折之下我们的一些监测指标以及政府意愿。
好了，整个的这个基建我们觉得需要多看一些数据，因为之前可能一两个容易有些误导。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全部的神州领导啊，感谢各位领导的聆听。